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下面我们翻到六章四十七节。第六章第四十七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下面读五十四节，六章五同一章的五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下面我们读八章五十一节，第八章第五十一节，八章五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最后我们翻到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陈建中弟兄给我个多服侍的机会，吹笛子。这个。其实我的比他们差远了，我是业余的，他们是专业的。那个服侍神呢、啊，真的是一种是一种福气福分啊！你有幸能够服侍神的人，你自己得到的会更多。今天我们讲永生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和。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基督教信仰给我们今生带来的祝福是有目共睹的啊。包括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承认基督教信仰劝人为善啊，给人带来和睦，这个使人心灵平安，哎，这些他们都承认的啊。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他都搞调查写文章，认为凡是有基督信仰的，他们的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很低。哎，这个基督教信仰在今生的好处大家都看见了，可是谈到永生的时候，谈到永恒生命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怀疑，真的有永生吗？真的有天国吗？所以今天呢，我要谈这个问题。刚才我选了约翰福音的几段经文，都是耶稣强调永生的。可以这么讲，耶稣在他所有的应许中，关于永生的应许是最多的，是重复最多的。那么什么叫永生啊？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呢，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啊，凡是你认为你已经得到永生的，请你举手，有多少看？好，绝大部分啊，请放下，都是基督徒啊。那么还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认为你现在就得到永生了呢，还是等到你死了之后才进入永生？你是现在就进入了，还是死了以后才进入？你如果认为你现在就进入了的，请你举手，然后请放下。有没有认为你是死了之后才进入的？请举手。没有。永生就是无始无终，所以没有开始。但是没有开始，但对我们人来说，为什么有一个开始呢？因为是我们原来在永生之外徘徊。自从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跨进了这个永生，就进入了永生河，到那里去取水喝。所以我们就进入永生，所以用进入是最贴切的啊。永生是在那里无始无终的在流淌的，像一条河，是神的生命。我们一信，凭着信我们就进入到里面去。所以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啊，一信就得永生，那个佛教徒苦修苦练一辈子都开不了悟，有的啊，你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有人说便宜就没好货。其实不对，为什么呢？人找神是很难的啊，你怎么苦修苦练也找不到神，因为人有限嘛，神是无限。 但是如果神来找我们，那是很容易的，那是很容易的。他是无限，他包含着我们有限的人，所以说他认识我们每一个。我就跟一个佛教徒的朋友讲，我说如果有一位全能的神，而且不仅全能，而且全爱，他们认为他们的佛也是这样，也是全能全爱的。我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全能全爱的来到你面前对你说，哦，你呀，你信我吧，啊，你信了我呀，你就什么都得着了。那怎么信呢？你要用你的能力苦修苦练。我说如果是他这么对你讲，你就别信了，你扭头就走。为什么？他肯定不是真的。如果他是真神有全能的，他干嘛让你费那么大劲儿啊？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如果我是神，我是全能的，我干嘛让你费那么大劲儿来认识我？我有全能，我完全有能力让你一下子就给你永生，我一下子就给你这个拯救。你看神就做成了。他不觉得他神来到我们这里不需要我们去苦修苦练去啊积德行善，他要的是我们一颗心。只要你这颗心你归向他，他马上就赐给你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说不是说便宜没好货，最好的货一定是不要钱的。你们真的，你不要，你凡是花钱买的都没有好东西。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那世界上不是这样啊，你花钱多就买一个好车呀，啊，不是，在神这里不是，最好的都是不要钱的。你知道什么最好吗？阳光、空气、水，这三样东西是所有生命最宝贵的、最基本的要素。可是唯独这三样东西是 free 的，免费的。房子、车子啊，这些东西啊，好点坏点呢、啊，有没有都问题不太大。可是你没有空气阳光你活得了吗？可唯独这几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 free 的，不花钱的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他造了什么东西之后啊，人能控制的都会控制了卖钱，哎，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最重要最宝贵的三样东西，他一造的时候就造的让人不能控制。那现在科学家找外星人说，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有这三样东西一定有生命，看到没有？这三样东西是生命最宝贵的，上帝不要钱。耶稣的恩典也是一样，耶稣的恩典是最宝贵的，没有比他更宝贵的，但是他不要钱。什么爱最好？最大的爱都是 free 的，都是白白的，没有回报的，对不对？我对我女儿的爱是没有，是没条件的，我就爱她，她怎么着我都爱她。这是无条，这你无条件的 free 的，它是最好的。但是我跟我太太的爱就有条件了，现在当然越来越没条件了啊。刚谈的时候或者刚结婚的时候，那条件大得很呐、啊。我爱你，你不爱我，我就恨你。真的是这样，你如果爱一个女的，这个女的老不爱你，你老爱她，最后悲剧要发生，你要杀掉她。除非你也不爱她了，这才拉倒。你知道，所有的人间的东西，就有条件的、花钱能买来的。能够交换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不是上好的东西，那个最好的东西一定是白白的，就是你不理他他也理你，你只要要就给，你一信就得着，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知道最好的东西是，你不要以为非得苦修苦练，那个一定不是上好的，苦修苦练得来的一定是次等的。所以永生一信就能得着。那么今天我大家跟讲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三点，永生是真实的。第一点，科学已经证明永生是真实的。有人说啊，科学怎么能说证明永生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是怎么说的呢？说当一个物体它的运动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停止了，它的空间就消失了，它的质量变得无限大。也就是说当一个物体运行到光速的时候，它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们看不见它了，它已经消失了，时间也停止了，时间和空间都没有了的，超越了时空的。你知道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之后，出了很多科幻的电影小说，就是根据这个相对论，说一个人这个在地球上坐着以光速的飞船到太空去旅游，
喝了一杯咖啡就回来了，就那么很短啊，一出去想起什么事就回来了。回来一看，他的孙子就成了白胡子老头了。这叫相对论，就是说这个时间在他那儿是非常非常的慢，慢到停止的地步。永恒。最近我看了一个穆迪科学研究院那个片子啊，叫做《时间和永恒》。他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模拟的实验，一个人坐在那里，给他加速，我想是周围的光离子加速，加到光速的70%，因为不可能再高了，不可能真的达到光速。加到光速的70%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心跳，因为在听嘛，哎，就基本上听不见了。原来是噔噔噔噔，很正常，越来越慢，随着速度加快，他的心跳越来越慢，最后听不见了。他戴的那个表几乎不走了，然后呢，他的这个人体积就缩小了。哎，他本来是有一米高，坐在椅子上，最后变成一个扁人了，扁得很，因为上下运动了，特别扁。他手里拿一根棍儿，你基本上你看不见，那个棍儿一米长，你横过来就这么短了。啊，这个如果按照这个实验继续的做下去，做到光速的100%的光速。我们可以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据这个实验，这个人我们完全看不见他了，时间对他来说完全停止，对我们来说就他进入了永恒，他进入了永恒，他不再以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为尺度，简直难以相信呐！我昨天谈到现代尖端的科学发现了很多他自己不能解释不能理解的事实，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昨天我谈到的宇宙大爆炸，一个基本点，一个数学点，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数学点，啪爆出这么大的宇宙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报道，我就说别说爆出宇宙了，它爆出一台电视来一般都是做魔术啊，魔术才能变出来。科学发现了很多他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这就神了，神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科学现在已经在逐步的接近圣经的信仰。所以前几天我到一个福音营里去，有一个中学生问我说，是根据圣经人类的历史，也就是10000年左右啊，不超过10000年，他说最近呢我发现一个艾斯曼啊，就是冰冻在北极冰冻的一个人，那个人呢化验他的基因啊，他因为冰冻没有烂，化验他的基因，他已经10万年了。说你怎么解释？后来我说如果啊，现在的科学发现、科学检验和圣经有矛盾、有冲突，我相信圣经，因为科学是经常变的，你们知道，化验的手段、化验的方法经常变的。几年前我们还说北京猿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哎。今年的4月28号那个消息就说，哎，不是，经常变的，牛顿的东西被爱因斯坦超越了，以后还会出现很多新的科学成果。所以你知道永恒的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啊，经常变的都是短暂的，科学的知识是不断的被超越的，但是圣经自从成了圣经到现在一个字都不改的。所以信心告诉我，如果科学跟圣经有矛盾，我宁肯相信圣经，科学会一步一步的超越他自己而达到圣经。就有一个比喻说，科学家在攀登科学高峰啊，登到这山顶上，发现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那里等他呢，那是一个神学家。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用人的知识寻找上帝的创造的规律，而圣经是上帝直接给我们的启示，那当然上帝说的最准了，当然上帝话不能说的太绝了，说的太具体，说的太具体我们不能明白的，比如说人是怎么造的，如果一步一步的像造手表的那个说明书似的，你看不懂。所以圣经就用一句话，用泥土造尘土造人，然后把他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就行了，完了，就这么两句话，人的 manual 全出来了。 道人的那个说明书如果真的写出来，这一屋子都盛不下，而且他们看不懂。有耶稣就跟他的当时的人讲啊，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上帝好大呀，上帝管全宇宙啊。所以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说哎，你们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外星人的事啊？后来我就跟他说，用耶稣那句话，我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还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我们人的知识很有限，我们到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我们人类出不了太阳系，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边多小啊，是几十亿分之一，而银河系在宇宙中多小啊，大概是几百亿分之一。你看天上的星星，哪一个都比地球大多少倍，你知道吗？我们算什么？所以真的，科学会一步一步的接近那终极真理，就是上帝的启示。永生的问题，永恒的问题，已经给我们露出一些征兆，露出一些那个启发。这是第一点，科学已经证明了永生的可能性。第二点，人生，我们人生也有永生的永生的样式，有永生的那个兆头。人生不过百，常活千岁忧，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都几十岁，一百岁就死了，可是我们想的事好远好远，这还不算，哎，我们还怕死。我曾经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你真残酷啊。那个时候我初信啊，我还不理解一些事情。我说你造了人又让我们死掉，这跟小孩团了个泥人，胳膊腿的鼻子眼前捏好了，又搓烂了，再重新再弄一个，再搓烂一个，重新弄一个，这拿着人的生命，这不开玩笑吗？而且呢，你不但让我们死，而且呢，你还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怕死，这不更大的折磨吗？要死也就罢了，像一个木棍戳在这儿，它自己慢慢烂了也就烂了，他天天怕他烂，这个心理折磨不得了。你知道啊，这个让我们怕死，让我们不甘心死的这个东西，是不属于死亡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那个不甘心死亡、超越死亡的东西，一定不属于死亡。它是在死亡之外，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不甘心，已经证明我们里边有一个超越死亡的灵魂。这个灵魂惧怕死亡，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不甘心痛苦。所以说，不管我们现在多年轻啊，你觉得你死亡离你多远，但是早晚有一天你会落入这个不甘心，落入这个绝望之中、痛苦之中。其实现在知道，人一过四十岁就开始衰老，我一过四十突然觉得我走下坡路了啊，上楼梯就喘，记忆力也记不清，白忘事儿，脸上皱纹多，白头发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不甘心呐，锻炼呐，吃维他命啊，然后买那个好的擦脸膏啊，擦呀，但是你怎么弄都没用，你知道吗？你将来都要变成一堆土。我太太买了一种新的擦脸膏，那个贴在洗手间上面有一个广告，说青春永驻的秘诀。我看了就笑，他说你笑什么？我说这不是纯粹你是愿意上当受骗吗？他怎么能够让你青春永驻呢？你知道你早晚变成一堆土的。人他不甘心，这种不甘心说明什么？说明你里边有一个不甘心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属于，跟这个必然腐烂的衰老的肉身是不是一回事。还有，如果肉身就是肉身没有灵魂，那么我们肉身痛苦里面也会痛苦，肉身快乐里面也是快乐，但是有时候正好相反，有时候肉身痛苦里面快乐。我在北京谈恋爱的时候跟我太太，我冬天呢北京很冷，我在那个汽车站等他，他迟到，他总是迟到的，然后呢有时候迟到一个小时，冻得我肉身很痛苦，浑身哆嗦，可是里面还是很欢喜啊，还是在火烧火燎的盼望着。 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人很奇怪耶，他外边这么痛苦，就按照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的唯物论说精神是物质的反应，对不对？如果精神是物质的反应，我这个物质这么痛苦，我精神一定很痛苦，他不对，他正好相反。后来我发现有时候还肉身快乐的时候里面也会痛苦，比方说你犯罪的时候里边有犯罪感，有内疚，你肉身快乐也没有用。所以人身上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呢是属于肉身的，一种呢不属于肉身，它是独立的。有时候啊还有一种就是人的良知，有时候人的肉身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去谋求好处，去贪婪，结果我们的良心会在里面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好卑鄙啊，自己有一个声音责备自己，有两个我，一个我是那么高尚，一个我是那么卑劣。所以早就有那个作家说呀，说这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高尚的时候很高尚，人卑劣的时候很卑劣，人心中都有两部分。现在我知道这个高尚的良心这一部分是上帝的声音，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形象，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他的形象绝不是这个要腐烂的肉身，而是那个灵。上帝造人的时候，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就一句话就把这个造人的两部分就说得清清楚楚，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你看造了我们的肉身啊，我们将来死了都要归土，我们人体化把它分解成基本的化学元素，铁呀、磷呐、钙呀，在地上都能找到，就几毛钱的成本，很便宜，一把土几毛钱的成本，但是呢成本费便宜，但是工本费很高，嘿嘿，上帝的手做的。然后这是肉身，我们知道死了都要归回泥土。第二句话，上帝呢又把他的生气，就是生命之气，也就是他的灵放在我们人的这个肉身里面，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人是两部分，一部分肉身一部分灵，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后来我们人吃了智慧果就堕落了，什么叫堕落呢？就死了。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人说是亚当夏娃没死啊，我们也没死啊，实际上死了，什么死了？灵死了。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那个蛇引诱夏娃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这个话很重要啊，人都像神一样，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像神一样，谁要跟我说有上帝，我说哎，先把上帝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我批准了他是上帝，他就是上帝。我说这话一点都不夸张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当上帝我证明给我看，我看了之后认为哎通过了，他就是上帝，人就成了上帝的上帝。这就是蛇引诱人吃智慧果的时候，我女儿曾经问我说爸爸上帝不好，我说怎么了，说上帝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就变得聪明了，能分别善恶了，上帝为什么不高兴啊？人吃聪明了好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就犯了大罪，为什么那个果子不是贪婪果，不是色情果，不是凶杀果，不是偷窃果，它凡是知识果，知识果怎么会犯罪呢？现在我才明白圣经的奥妙无穷啊，人类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敬畏上帝。俄国作家托斯托夫斯基说，他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真的这样，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没有永恒的道德标准，没有死后的审判，他怕什么？他得过且过，有空子就钻呐，反正没有死后审判嘛，没有永恒的那个正义的神嘛，所以无神论一定导致道德败坏，而有神论也可能导致败坏啊，无神论是一定导致败坏。所以人这两部分，人背叛上帝的这个人背叛上帝导致犯罪，但是人背叛上帝的本钱是什么呢？人凭什么背叛上帝呢？人凭什么本事要自称为神呢？听这个， 知识。你看到那个农村的老百姓，没有知识的人，他们信主信得很快，犯罪呢他也不敢犯，他有良心。你要在北京，如果我们找个第三者，找个小蜜啊，我们还有理由，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啊。但是你这个农村的老太太一听，一个字就解决了，缺德就完了。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为自己的罪找辩护的最好的工具。所以知识树上的果子使我们变得狡诈，智慧出有大伟啊，使我们变得狡诈啊，使我们变得不认识上帝，我们自以为上帝，结果导致人类的犯罪。无法无天嘛，我们不再是神的儿，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一个父亲，我们成了孤儿，我们成了狭路相逢陌路相逢的人。人类现在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人类所有的罪都是因为背叛了上帝，而人背叛上帝的唯一本钱是他的知识。这就是知识树上的果子是最大恶极的恶果。当然还有一棵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么耶稣来了就跟我们讲说，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你们要重生。死了吧，我们的伊甸园里不是死了吗？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知识活长成了，心灵死掉了，我们跟上帝隔绝了。那么耶稣来了，马上接上说，你们要重生，要再活过来。怎么活呢？圣灵。你看这个圣经多妙啊，那些前后搁了几千年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灵在哪里？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我一读到耶稣的话，我的灵就欢喜快乐，好像羊认识他的牧人的声音一样，我的灵魂认识耶稣的声音。这就是人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必朽坏的肉身啊，这个肉身因为它短暂必朽坏，所以他今生特贪婪，他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他就拼命的贪婪享受。你看青春要逝去了，拼命的要享受青春，等青春一逝去又不甘心，四五十岁了还老想啊，像年轻小伙子一样。人的肉身是必朽坏的，必衰老的，所以他贪婪的很。而里面那个灵魂是来自永恒的，来自上帝的永恒，是真善美的，而且是永恒的，所以他雍容大度，潇潇洒洒，从来不贪婪。我们里面那个良心从来不贪婪的，我们的良心经常反过来责备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理性说，你好卑鄙，你好贪婪，我们经常受责备。所以说哲学家康德说，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绝对命令，你不能违背它。你可以找1000个一万个 excuse 理由为你的罪辩护，你可以找很多，自己说服自己，我这样做没有事了，谁都不知道啊，做点坏事谁不做呀。哎，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为你的罪辩护，但是你里面有一个绝对的声音会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信不信？每个人都有，这就是那个灵魂，它是真善的，它来自永恒的上帝，它不随着这个必朽坏的肉身去堕落去贪婪，而且它要战胜死亡，它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生就能查验到上帝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对的，我们的肉身是什么样子光景，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光景。所以后来圣经里保罗讲，我们人生有两个律，一个律是肉身的律，一个律是属灵的律。当然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圣灵没有进到你里面去，你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律，你完全随着肉身去行事，你犯了罪不以为罪，没有当你里面的那个上帝的形象，那个灵，那个良知活过来，而且通向了上帝的活水源头，这个时候两个律的征战就开始了。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你没有征战的，你就是一味的犯罪，别人犯你也犯，对不对？你没有太大的征战。但是一旦你认识了耶稣之后，你会遇到一个征战，你到底是服从圣灵的律呢，还是服从肉身的律？所以有的基督徒很苦，除非你得胜， 不得胜的基督徒啊，比不信的人还苦。就好像本来是个猪，这个比喻不太好啊。本来是个猪，在泥里的屎里边打滚，他很习惯，很舒服，他根本不觉得那脏。但是有一天呢，人的灵进到他里面，他就怕脏了。怕脏了呢，干脆你就离开那个脏地方吧，你就干干净净的过人的日子，多好啊哈！可是我们有的基督徒软弱，他一半在泥里、屎里，一半过人的日子，这苦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是脏的了，他已经意识到那是罪呀、啊，可是他又没有能力把那个脚拔出来，好苦。所以说，信耶稣讲，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你要么做猪，要么做人。你一半做猪一半做人，这是最苦的，比猪也苦，比人也苦。信仰要彻底，烧水要烧到100度，否则的话那个细菌死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信要彻底的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四个尽。你信了个80%90%，苦死了。你信99%也苦死了。你那1%不信的成为你最大的折磨。所以我今天我要讲的是100%的要信。为什么呢？要信永生。我刚才讲了两点，科学的证明和人生的体验。但是下来我要讲第三点，第三点才是我要讲的重点。前两点都不重要，前两点我只是告诉你们永生是可能的，永生是有征兆的，但是这个都不足以使你信永生，也不足以使你得到永生。唯有这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是耶稣的应许。这个永生是耶稣的应许。耶稣在圣经里边四福音里边记载，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我们知道啊，给了我们好多的好多的应许，该应验的全部应验了。我为什么说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神的话比科学重要，比我们自己人生的体验重要。因为我们的体验有可能是虚幻的，科学是要被超越的，但是唯有神的话永不改变。所以说耶稣的应许是我们得永生的凭据，是最重要的。耶稣所有的应许能应验的，只要条件成熟，时候到了，全部应验。永生的问题现在时候还没到。为什么呢？虽然你现在进入永生了，但是你真正的肉身消失之后，你的灵魂才能清清楚楚的知道跟神跟主面对面的日子。现在还是隔着镜子看，模模糊糊，这保罗讲耶稣的话全部应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话应验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站出来做见证，说啊、哦，我信了耶稣之后多么平安啊，我的家庭和睦，每一个都可以做见证的，不是我昨天我自己能做见证，谁都可以替大家做见证的，对不对？谁都可以站出来讲的，这个应验了。屡试不爽，比实验室的实验还要准。耶稣又说，被泥瓦匠所遗弃的那块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基石，这话也应验了。当年呢，他被人看不起啊，拿唾沫吐他，拿鞭子抽他，挖苦他，嘲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先救自己吧。但是耶稣怎么说？被你们所看不起，被你们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将来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石。没有人信啊，谁信这话呀？你这么没出息一个人，你看就会吹大话，你还成为最重要的基石，没有人信。可是2000年过去了，你现在回头看，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美国的历史年鉴，最重要的历史学杂志啊，他说，我们仔细的考察了人类历史，我们发现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耶稣。整个基督教文明是由他而来，而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现代的科技文明，全是由基督教国家出现的。这句话应验了，当时谁都不信呐。耶稣他3天以后复活，死了之后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讲，他的门徒那个时候只剩下11个了啊，有一个叛徒出卖了他，自杀了，还有11个也是胆小鬼，全吓跑了，抓到的时候全吓跑了。 彼得他大弟子三次不认他，就这么一帮乌合之众的了。这但是耶稣怎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口气何等的大，我想旁边如果当时我在旁边，我心里我也会笑他的。你好不容易活过来了，你没死啊，你这么没出息，看你这门徒一个比一个没出息，你还让他们这个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还要往普天下去传到地极，这简直是疯子啊，谁信呢？2000年过去了，他的话应验了。现在全世界有18亿基督徒，今天也就是这个每个礼拜天，全世界都有18亿在敬拜他。现在同时在地球上有18亿人，占人口的1/3在敬拜他。圣经比所有的畅销书加在一起还要多，他所翻译成的文字比所有的书都多，赞美耶稣的诗歌比所有的诗歌都多。从国王、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到乞丐、农夫，都拜在他的脚前，称他为救主。你信不信？你不信也得信，这是事实。耶稣当时就说，耶稣当时怎么说？他说，即使你们不信我，也要因为我所做的事信我。这话多么恳切呀！他2000年做成这么大的事，你还不信吗？耶稣的话都会应验。耶稣又说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2000年前说这个话没有人信。20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候啊？汉朝末年啊。那个时候谁会信呢？谁会信呢？啊，太阳这么好好的，你就说太阳变黑，月亮也变黑，星星都要塌下来，谁会信呢？没有人信。但是过了1800年，也就是说200多年前，像这个科学家们才发现太阳是要变黑的，因为太阳的氢要燃烧尽，慢慢变黑，变黑最后变成黑洞。这样太阳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了，它不反光了，众星坠落，叫做宇宙坍塌。现代宇宙学叫做宇宙坍塌，因为黑洞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吸进去，连光都跑不掉。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哦，这话说的绝对呀，谁会信这话呀？没有人信的当时，但是现在科学证明了天地是要废去。当天地废去的时候，耶稣的话就被验证了，怎么能废掉呢？这位耶稣伟大的无可描述，我佩服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的每个字我谁都不能改，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受洗我就受洗，他说什么我都信，我知道他是神，他是从天上来的。耶稣自己宣称的，你们来自地上，我来自天上，谁敢这么宣称啊？穆罕默德不敢，释迦牟尼不敢，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耶稣说我来自天上，我还要到父那里去。哦，这位耶稣的话全部应验了。我也给你们举这例子，举得很多，我可以把四福音书的所有他的预言的话全部说出来，全部应验了。耶稣说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都是用大石头贴造了，好，所罗门造了多少年，他几十年他造了那么个大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天就让他重建起来，我就把它重建起来。这话没有人信，就嘲笑他，连他的门徒都不理解什么意思。福音书四个福音书记载他的生平的，前三个福音书写的比较早，这句话都解不开，到最后一个福音书是约翰福音写的比较晚，约翰才解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约翰说耶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他3天复活，从他复活之后，我们现在拜上帝不用到殿里去，不用像这个回教到什么麦加每年都踩死好多人，每年都死人，他那儿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麦加去朝圣，我们不要。耶稣说你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你们心里，用心灵和诚实在耶稣里。耶稣3天以后复活，他就成了我们的殿。 我们在耶稣里，我说奉耶稣的名，实际上在英文里边是 in Jesus name， 在他里面我们就跟上帝和好相通了，他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中保，不需要殿了，不需要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耶稣的话全部应验，三天就把殿再建起来，这是一个更大的殿，伟大的殿。耶稣的话全部应验，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句话没应验，不是没应验了，实际上应验了，应验了，只是说你还看得不清楚啊。我相信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就活在天国里，活在永生里。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想今天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你信这话吗？他所有的话都说了，都该应验的都应验了，那就这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永远不死属于一个永恒，对不对？这句话的应验只有在永恒中才能应验，那你现在信不信？好，耶稣这里边一再讲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是耶稣最重复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个应许，你信不信？我是信，我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啊，我猜不透那个永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信，因为现在科学根本弄不透这个三维空间之外是什么，弄不透。圣经上其实早就说了，圣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从未看见，耳朵从未听见，人心也从未想到过的，你想象不出来现在什么叫永生，你就凭着信。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一个朋友家做客，我女儿在车里一再问我，爸爸那家什么样，他们家什么样，那个他们家有没有小孩跟我一起玩啊，他们小孩子怎么哦，不停的问题，因为他没去过，他没见过，我去过呀啊，我就跟他解释，怎么解释他也听不明白。后来我就说，孩子啊，你相信你爸爸，跟着我去，到那绝对不会吃亏，一定会让你高兴。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不要老神呐、啊，你现在让我看看永生是什么样子啊，我就信了，那个天国什么样子我就信了，我跟你上去跟你说你也不明白。耶稣说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地狱里，那里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你信吗？你不明白，你怎么想，怎么地狱里还有虫子咬我呢，那火烧我，你不明白。这个圣经里也讲了天国什么样子，天国什么？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忧伤，只有赞美。你想得明白吗？想不明白。现在凭着信，信什么呢？信神爱我们，他绝不亏待我们。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在普林斯顿，我也对这个永生弄不明白。我说神啊，什么叫永生呢？我难道永远不死吗？我当时打了一个比方，我自己想说服自己，好像一滴水。这一滴水呢，如果我滴在这儿或者滴在地毯上，它都会干的啊。如果把它归回大海，它就不干了，对不对？我觉得我的灵魂也是，是上帝的灵呢赐给我一点点，放在我里面。哎，我如果不归回上帝呢，我这个灵啊就成为孤鬼游魂呐、啊，哎，就很可怜，甚至会下地狱。哎，我如果归回上帝呢，就好像一滴水归回大海，永远不再干了。我是这么想象的啊。可是当时我又说，我说上帝啊，我这一滴水归回大海就不干了，不干是不干了，可这滴水就还是这滴水吗？它已经不是一滴水了。我说上帝，将来那个我到了你那里，到了天国，到了圣灵里头，我还是我阮志明吗？我还有我的个性吗？我还认识我太太吗？哎，他们还认识我吗？我想不明白，怎么想不明白。